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20大之后，中共从上到下兴起逃亡潮，移民成为热门话题，但最近出现国门加速关闭嘅迹象。
11月10号，一个自称位于江苏省嘅社媒账号发帖话，刚刚连夜接到公司指令，要求删除微信朋友圈里面所有同移民相关嘅内容，退出所有移民大群。帖子仲透露，已经有同行被请饮茶，移民行业可能即将面临整顿，唔知道未来仲有冇移民公司帮助大家润啦。同时仲有好多移民聊天群宣布要解散，其中一个群组发通知话，群主已经被封号。代为转告几个消息，这次的事件将深刻地影响移民生态，行业整顿很快开始，所有大群组建议立即解散，政治红线不能踩，朋友圈不要发有关护照、跑路、金税四期等不符合国策的广告等等。这个群组亦将在24小时后解散。今日头条上有人发文解释说，现在有大量移民离开中国，据说泰国精英签居然连印刷的贴纸都不够用了，大规模的移民带走大量资金，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因此当局可能很快对移民行业出手，这个是外汇管理局和整个中产阶级的较量。如果接下来富人和中产阶级都走了，大部分外资亦撤离，这样中国就只能够陷入内循环了。目前不能够确定上述的消息是否属实。自由亚洲电台10号到微博实测，发现移民话题并未有被完全屏蔽，不过单日阅读量只有73000，而且置顶贴文有不少在讲，我是真的不喜欢国外生活，似乎有人为降温的迹象。而在微信，移民的微信指数高达3834万，能轻松搜寻到关于移民多国的资料。除了移民之外，留学亦是中国人出走的主要途径。这两日有传言说，未来政策的走向就是要控制出国，只留下留学和工作签证。不过藉着清零，当局也在慢慢关上留学这个窗口。财经专栏作家刘婉举10号发文说，上个月全国多个考点传出取消出国考试的消息。刘婉举写道，这个现象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雅思、托福、GRE、GMAT、德福、日语、法语等各种和出国有关的考试被频繁取消，考生和家长为此非常纠结，因为很多考试需要备战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且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错过就是下一年，这个意味着孩子他们整个留学计划都需要重新安排。刘婉举说，好坏的是这个现象的出现甚至导致了一些恶毒的流言，说有关机构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这些学生出国。刘婉举接着说，虽然表示不认同这种讲法，表示中国不会限制国民出国，但是刘婉举同事亦意味深长地写道，现在各地都没有大规模停止高考，没有停止初中的毕业考试，出国考试仍不应该按下暂停键。对于这些出国大门要关闭的消息，有网民说可能是移民中介的饥饿营销，但这种事还是宁可信其有，而且从中共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关国门是迟早的事。亦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出走的窗口期可能只剩下3-4个月，到了明年3月全国两会习家军全面掌权，中国可能很快变成大号朝鲜。
深圳市税务局11月7号在官网发布一则招标公告，建立个人税收应用平台四期项目，重点目标是高收入高净值人群，全面摸清他们的经营所得汇算清缴，全程跟踪他们的税务申报等等，招标金额接近20亿元人民币。分析认为，这样反映政府入不敷支，未来会大幅增加税收。
财经评论人士蔡神坤就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深圳税务局的举动是明显信号，针对全国商高人群的税务稽查行动即将展开。 蔡神坤话：肯定好快要面向全国，而且唔会留死角，因为金水四期佢哋早就想推出嘅，可能内部有啲阻力，佢怕将呢啲所谓嘅高净值人士吓跑。现加税收、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嘅情况下，佢不得不采取呢一种措施，因为呢个系迟早嘅事情。蔡神坤认为，目前中国党政部门嘅支出加大，财政收入佢喺度大幅度减少。政府除对商高人群查税之外，仲会增加房产税，估计已经酝酿好耐嘅房产税，尤其系一线城市嘅房产税，会喺明年嘅两会之后全面铺开。据中国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公布，明年国家公务员计划招聘3.71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5800人，其中近2.5万人属于税务系统员工，占招聘总量的67.4%。学者认为这个同金税四期系统将上线有关。另外，最近社交平台上有个引发热议的消息，就是中国要成立高净值人士管理局，针对净资产或银行存款在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人士，展开稽查行动，并透过智能税务手段收集资金流信息。如果这些高净值人士要移民海外，必须要先办理税款清算。现居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吴建文在直播中评论说，这个就是防止高净值人士，亦就是有钱人将财产转移到海外。你们有这么多的钱，你们一定想逃脱，对你控制最有效的手段拿钱啊。你只要做生意，你只要是高净值人士，你只要你能移民海外，你有上千万的资产，你不拿钱吗？吴建文说，有原税证明，海关才可以在你的护照上盖章，才可以给你持有效签证，能离开国门。问题是，对中共来说，劫富不等于济贫，在对有钱人抄家的同时，中国的经济被摧毁，社会中下层人士同样要受难。
香港网媒记者梁欣宁去年在一个商场直播香港击剑获奥运金牌的颁奖礼时，在奏中共国歌期间挥舞港英旗，港府就此控告他侮辱国旗罪。梁欣宁在11月10号被判囚3个月，成为第一个因为国歌条例被判刑的港人。
据自由亚洲报道，41岁的梁欣宁承认控罪，还有一项交替控罪指，他在同日同地公开和故意以玷污或践踏方式侮辱港区区旗。由于梁欣宁已承认侮辱国歌，交替控罪不需处理。辩方求情表示，被告至少患有自闭症、低智商，就读于特殊学校，并呈上医疗信证明其身体状况。辩方还指出，案发时被告已经失去保安工作，靠伤残津贴为生和兼任义务记者，而且挥旗行为没有带动或鼓励他人，希望可以从轻处理。但是法官陈慧敏说，即使被告患有重病，亦非减刑理由，最终仍将梁欣宁判囚3个月。
台海局势紧张，据日媒每日新闻报道，11月6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军探询有关中共航母战斗力的真相。
当日日本举行国际观览仪式，岸田文雄登上美军里根号核动力航母，在参观 FA-18 舰载战斗机时，岸田文雄提到，中共目前正在建造的航母福建舰使用最先进的电磁弹射器一事。他向美方提问，中共是否真的能操作这种电磁弹射，美方回答说，操作人员缺乏技能。岸田接着说，果然只有硬件本身是不够的。其实福建舰的硬件亦值得画一个问号，福建舰并不具备使用核动力的能力，驱动仍用传统动力，但却号称配备3条电磁弹射轨道。电磁弹射在战斗机起飞是需要大量的电力，因此一些专家认为，中共的宣传虽然好听，但福建舰下海实测后，各种问题就会逐渐浮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